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Hey Luna。
Hey Jack。
Hey， 怎么 Jack 怎么声音这么低啊？是不开心啊？
没有不开心啊，就是我真的希望这今天的录音可以顺利一点，因为我很怕设备出了问题。好不容易有这么精彩的来宾，
哎、啊欸，我跟你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就觉得顺顺的，然后结果不知不觉，哎、欸，忘记按录音键、啊、不然就是哎、欸、那个网路断线、哦，然后一直有电音之类的。但今天真的不要，哦、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来宾来我们现场。对，
哎、欸欸，我先说一下，就是之前我一直忘了前几集啊，我一直忘了按自己的录音键，然后我都是录到一半才想到这件事情。
你太依赖我了吧？
然后我检查的时候啊，就发现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麦克风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啊，嗯、就是、中间会有一点断讯的问题状况出现。然后我有时候能尽量补就尽量补，嗯，结果前几次录音就没有办法补，我就觉得很扼腕。
扼腕？
为什么连录音这么久了，录好几年了，连这个按录音键这个小事都会忘记呢？
我跟你说，有时候就是稀疏平常的事情嘛，对，就是会在紧急的时刻忘记，所以就需要一个 SOP 的那种笔记嘛，对，写在旁边跟你讲说，哎，该怎么做，该怎么做，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习惯 SOP， 就会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那
哎、欸，可是那种 SOP 我通常写的放在那边，就是可能前一两天会看，之后就会慢慢的变成它是一个摆设，就再也不看了。例如说，我平常上班下班的时候，他会要打卡。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打卡大字，然后贴在那个办公桌旁边，结果现在都还是会忘记。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摆设，什么叫做重要。就像我们把来宾放在旁边，我们在聊天，我们就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
欸、我们今天其实是专访一个独立游戏，
对、哦、对，嗯、
对，专访一个独立游戏叫做《大厨老陈》。因为请到他们来也是算是蛮有缘的啦，因为也就是我们上一次在直播的过程中啊，然后就有一柯克，就是也算是我们的干员，他就突然密我说，哎、欸，那是不是有个机会可以一起来做一个访问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哎、欸，真的很棒哎、欸，我真的很喜欢去做这些游戏开发者的专访。
是，
那今天我们来的来宾就是大厨老陈的柯克还有阿哲，然后就请他们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Hello。
Hello， 那我先好，那我是阿哲，那其实是一个工作开发游戏大概快30年左右的一个老开发者。那从
哇30年，
对，
不得了啊，
对，就18岁开始做这个行业，对，那因为一直觉得用美术可以攻略这个全世界，所以就想说让美术的角度可以去做游戏，那也傻乎傻乎就开始做点科图，然后进入这个产业。那后来在念书等等，反正台湾几个大公司都待过、哦、所以当年最红的一个至理名言叫做三进三出大鱼，就是很多老板是你出去了就不能回来嘛，
是，
对，那我是唯一三进三出。
哇，你是赵子龙吧？
对，然后最后就
再三次就是赵子龙了。
对，然后最后就没有脸回去，就再也不回去。对，然后就去了别的地方、哦、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欸、对对
对、欸、你刚
可是这样我就很好奇耶、欸、因为你刚刚说待过各大台湾的游戏公司，然后资历又30年，这样是不是代表说其实台湾的各个重要的游戏开发阶段你是否都有经历过？
有，但唯一只有一个经历没有、就是那个网页游戏
哦，页游、啊、
对，页游、嗯、对，因为页游它的出现在台湾算很短，
嗯，
但在中国非常活跃，
是、
那台湾那时候跟上去跟不上去就手游时代出来嘛，对、哦、那我创业是手游时代创业，大概是这样子。
嗯，
哦，那也是打滚了好一阵子才自己出来创业，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这样出来创业？
灵魂直击呀、啊！为什么想创业？
没关系，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再回答。那我们先请
好，先让柯柯好了，先让柯柯。
那我们请看阿哲先酝酿一下，酝酿一下。
哎、欸，是
卫生纸准备一下没有？
有有，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好，大家好，我是不惑娱乐的游戏设计师。那跟那个刚刚阿哲的比较，我就年资没有那么长啊，大概才5年6年左右。 那一直都是当游戏设计师。那在当游戏设计师之前，是在美国洛杉矶有读过研究所学游戏设计，就这样。
哦，高材生哎、欸。
对啊。
还好，
突然卡住，没有啦，因为我们大部分觉得学游戏设计的概念比较不会说，哎、欸，要特别去国外深造。但是如果你会选择去国外深造，一定是国外这个学校或是这样子的师资有什么地方吸引你，才会让你踏出这个决心出国。因为出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
其实比较是台湾是学不到游戏设计这一块的，在那一个时期，现在可能比较多了，但是之前的。话是通常都是什么多媒体设计，
对，
很少可以找到就是专门在设计游戏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那只能出国去找。
同意，同意。因为其实如果是说在五六甚至更早之前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台湾的游戏设计科系，其实那些老师他们也是很努力，但是因为我是刚开始起步，所以很多东西不会比国外的师资跟国外的教学资源来得丰富。对。然后第二个是台湾其实大部分在业界的人嘛，那个时候才慢慢有所谓的游戏的专业的人会被游戏招聘，变成是特招的那种师资。露娜，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志冠的那个邵老师，也是后来我们已经读了一段时间才进来的，你还记得吗？
所以我都对他们超不熟的啊，就是我们正准备要毕业了的时候，这些比较专业的游戏老师才开始进入我们的学校。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灵魂直击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听 Game 话不加酱的？
大概一两年前吧。
哦，那
就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一两年了。然后但是我是从第一集开始听，所以从 Jump 就是从你们三个都还在的时候，然后
Jump 也还在，
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对，有一段时间是 Luna 不在，然后是 Jack 跟 Jump 两个人同时主持，然后一直到现在只剩下也不是只剩下，就换成是另外两个 Jack 跟 Luna， 然后 Jump 不在，然后我一直在期待说哪一天三个人可以在同堂，
就是要留一个悬念，做游戏跟做节目一样，不留一点悬念怎么会让你继续期待看下去？对，
所以是真的听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那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是 Luna 常常会推荐一些很小品的游戏，然后从来没有听过，然后我就会特别去买来玩玩看。像最近的那个什么 Cozy Typer 吗？然后还有 Kind Words， 也是就是很少你会注意到的游戏，我就特别去玩玩看这样。
欸，我其实 Luna 介绍的游戏很多其实会达到我的心理，像那个奥勒冈之旅，那个我后来自己去玩嘛，我觉得它很治愈身心，所以有这种小品游戏由我们这种小品的 Podcast 来介绍是刚刚好。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嘛，对，是重量级的来宾。那阿哲
有
刚刚的灵魂拷问，我觉得我跟你一样身同感受，就是常常会有人问说：“欸 Jack， 你干嘛要创业？”每次都不好回答。那你这边怎么回答？我想照学一下。
其实我们那时候创业的真的很直接，就是没有舞台。讲白了，真的没有舞台，就是你没有做到公司期望跟流水。那其实公司不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跟发展在你的位置上，那你能做的事是要嘛顺水逐波的去做其他事或干嘛。但那时候的想法是既然曾经18岁许愿做游戏嘛，那就会想自己做看看。那时候其实蛮有趣的是，很多年轻的你们让我看到希望，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做，其实只要弯下腰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就去了一些线下的独立团队，现在来讲就是增肥。那之前是有一些很热心的人会像你们这样鼓励大家一起聚会讨论，
对，类似沙龙。
对，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参加几个沙龙，然后以听众的概念去感受年轻人的动力，所以那时候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跟台上的几个人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做游戏？
冲动。我觉得这种志同道合在一起，像我跟 Luna 还有 Jump 嘛，我们一开始录其实也没有想过我们会一直撑到这么久的时间，但是志同道合会把这个梦想的能量不断的膨胀，对吗 Luna？
啊，对啊。可是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阿哲，因为阿哲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想 自己出来做游戏，然后所以才自己出来创业嘛。嗯，那关于这一点呢，就是哪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可以就是让你决定毅然决然做这件事？因为以我自己一个个人很常在做办公室的人来说，要叫我跳脱出办公室的舒适圈去创业做游戏，这点我是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嗯，其实我刚刚不是讲说我们遇到的是没有舞台嘛，那其实公司不对，公司对你不会有不 OK，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一个积蓄，然后你想创业的时候你就遇到路人甲路人乙，那就有路人甲就会说，哎，那我来帮我做什么。
嗯，
那时候你根本不懂得什么计算，你就说哦那要多少钱。
嗯，
那就算一算，哎，其实一点都不多嘛，那就自己来做。
是没有错。
所以就这样子就自己做了，然后做了第二个月我后悔，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Unity 的一套大概就是15万台币嘛。
对，
然后你头期准备了30、嗯、我准备了50万。
嗯，
然后就瞬间买电脑买 Unity， 然后两个对就烧完了。
嗯，
然后就想怎么这么快。哎，对，就大概这样。所以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创业不是只是想，是开始要规划你后面的怎么经营模式，或者找一起共创的伙伴，然后看怎么样在成本可控同时可以做出东西的前提下开始走这段冒险。大概是这样概念。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顺，但是里面有很多的苦痛。因为创业一开始都会想得理所当然，觉得说哎，我现在创业一定是有别人没有办法做到，或者说我觉得我很想做的事情。但实际上开始脚踏实地去创业的时候，要准备的程序很多，然后每个月开始要发薪水，或是要缴房租、缴水电、缴什么之类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好真实哦，是每一分钱出去的时候都在刮你的皮、刮你的骨、刮你的肉、刮你的血。对，
是
面对现实的困境，这个就是梦想要怎么样跟现实去做
是啊
这个交织跟取舍，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欸，可是我们今天是邀请的并不是纯粹的创业者，他是一个游戏造梦的一个公司。那他是领头人，那我们总是让他先聊一下他现在准备上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一月上市的游戏。那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介绍一下他现在做的梦跟他努力的成品是什么吧。
成品的内容我希望给柯柯去说，原因是因为设计师一定有很多游戏开发的想做的事。
是，
那我会想要在这个机会分享的是我们怎么搭建这个舞台，然后找到对的伙伴。那至于这件事情的动力，其实我18岁玩的游戏就是勇者斗龙。
嗯，
所以那件事情是让我最感到我觉得我想做游戏的动力。为什么？因为勇一是一个角色，
是
勇二是三个角色，勇三之后突然间有多五个角色。
嗯，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啊，创业不就是把伙伴召集了就去冒险。
所以是靠勇者斗恶龙还创业的啊。
所以其实公司现在没有在印名片了，但如果以前的伙伴都知道的话，就是我的名片上面不会印西游，是印勇者。
哦，这很中二，但我喜欢。
对对对，所以大概就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做了这个动机跟经营这个事情。那当然中间过程中就开始会遇到创业的经过，就是你的作品跟市场反应可能不如预期，或者你的作品带给了伙伴们有另外的舞台，所以他会从新手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怪。
嗯，
哦，所以这些部分就会成为公司在创业这几年来一直陆陆续续不断的迭代。哦，那从这样的迭代，当然就会有更好的伙伴一起加入。哦，像柯柯把大厨老陈从一开始跌跌撞撞跟做起来状况没有很好的架构，那经过他的整合，那开创了另外一种玩起来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让柯柯等一下再分享给大家。
好啊，
对对对，
超期待的。这个铺垫好棒。
哇，要铺垫了。那
要铺垫了。对，那个毯子铺一铺吧。
当初我进入这家不惑工作室的时候算是2年多前，然后我其实也是差不多那个时期开始听《更画不加讲》的。那加入的时候其实大厨老陈这个游戏已经算完成了吗？ 还是
早鸟版？早鸟版，
早鸟已经上了。那、嗯、那时候阿哲就给我玩这个游戏，然后玩了就觉得，好。好，
他有压力，
不敢讲得太明白，
有更成长的潜力空间呢、
啊。是，那时候阿哲就跟我说，他希望可以把这个游戏改得更好玩。
是，
那我就说好，我试试看，我尽量试试看、这样子。所以就在进入之后，就花了2年多的时间，那试着去跟团队讨论，然后跟他们说哪些东西我觉得想改，那为什么想改？那还有就会去讨论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对于这一个游戏未来的期望是什么，我希望它可以变成什么样子的游戏。
因为你刚刚说你就是一进来然后玩过了它的 Alpha 版之后就觉得说它可能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在这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很多关于这种游戏设计相关的经验了？怎么好像觉得讲的好像驾轻就熟，马上就可以修改的感觉？
老马
对啊，还是说你是从国外的游戏设计工那个学校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之前在国外那边也是有学习一些游戏设计，基本上我去学的课程是专注在游戏设计，所以是没有在学程式的，也没有在学美术，就真的是在学习怎么把一个游戏做好玩。那除了电玩之外，我们还有桌游课，所以课堂里面会玩桌游，然后会分组设计桌游、写规则，然后隔周就由班上的同学来帮你测试、写回馈单，然后再修改，就这样子做了3-4周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学习了很多游戏设计相关的东西。那回台湾之后，在进入不惑工作室之前，也经历过两家公司。那也就有一些小小的经验啦。那最主要我觉得让我自己的游戏感能够提升，还是要玩很多游戏。
对，那个 sense。
那我自己本身除了就私底下玩很多游戏之外，其实我也有在做游戏直播。我也有在做 podcast。但是就是自己默默的做，也没有人，很多人知道。
对，
我就跟我朋友一起直播游戏，然后做 podcast。那我跟我朋友直播游戏的时候，是做了一个系列，是互推系列。就是说我们会推荐自己真的觉得很经典、很棒的游戏，然后对方没有玩过、不熟悉的领域。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朋友推荐，玩了很多我很不熟悉的领域。然后学习到蛮多不同的东西，这样
这超棒的。我其实跟Luna在推荐游戏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自己彼此两个人吸收之外嘛，对，推荐给干员在我们的频道游戏心得回馈，或是在那个 Apple 的底下的留言嘛，对，他们回馈的时候那种分享的喜悦其实是会加成出来的。对，
那
就玩家之间的互相激荡的那种感觉。
是啊，是啊，而且我觉得在介绍的时候嘛，对，你会再把你之前对这个游戏的想法会再内化，然后不断的再去做调整，说不定我觉得游戏好好玩，但是你在介绍总不可能跟他说这游戏超好玩的，然后
咧哦，对，欸，对耶，我最近才在学习怎么样学习法，就是有时候你可能玩过一款游戏，单纯只是玩过，但你如果真的要去参透它里面的一些游戏设计的话，真的是要很认真玩，然后逐条去分析，才有办法说出属于自己的心得的。
没错，
所以在我就是生活中、工作中、朋友中，我会特别珍惜可以跟你好好讨论游戏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其实不常见。
是，没有错，
就是可以跟你，不是说纯粹说哦这个人好玩啊，然后我就一直玩，就不是只讲很表面的东西，他会深入跟你讲说这个游戏的系统为什么他要这么设计，他这么设计的好处和坏处，那为什么这一款游戏他需要做这样的抉择。最近我玩的生存建造类游戏很多，然后就开始比较不同的生存建造类，为什么它的建筑模式这么做，为什么它要这么做。所以我很喜欢跟朋友讨论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超级棒的，因为我像我们 DC 频道也有一个频道是那种游戏的那个新游戏分享、嗯。那有的人他是用比较方法论的方式去介绍，哎、欸，这个游戏的系统、美术，还有它的程式，还有它的什么特殊的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种人他是比较用感性的方式说，哎、欸，这个剧情跟这个场景带给他怎样子的感动。这种人都有、嗯、都有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里面。那我觉得身旁有这种人嘛，对，真的会让你的游戏sense不断的提升。
嗯，真的。
那接着就可以请我们的克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大厨老陈到底是在玩什么样的游戏。
大厨老陈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类似 Overcooked 的合作料理游戏。嗯，那跟 Overcooked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打怪，应该说你必须在里面打怪，然后利用魔物身上的肉啊素材，然后做料理。还有，
我觉得这个题材嘛，对，刚好我最近重新在追那个迷宫饭、嗯，所以、哦、你在 Luna 跟我说，哎、欸，最近你会有来宾来，然后贴游戏给我再看，说，哎、欸，我觉得这个题材我蛮喜欢的，因为纯粹下迷宫或是去打那种副本嘛，对，感觉就是为了里面的战利品或是怪物或是那些敌人掉的装备，但是其实这些敌人或是说这些非人形类的敌人嘛，他们身上可能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碎片啊，或是说那些知识，它可以带给我们更多不同的感受，例如说嘴巴上的感受，舌尖上的迷宫、
因为你刚开了一个话题嘛，
想让阿哲分享一下，因为刚刚你们提到一个关键字，阿哲你可以分享一下。
对，其实那个也是我们想分享，其实就是这个产品的最圆梦应该就是迷宫饭
哦，
但我们没办法做，所以其实我们有做一个非常暴力的产品，就是把迷宫饭的 IP， 把迷宫饭的角色，把迷宫饭的动物怪物。就是走路菇做了一个 MVP 版本、那是在克克还没加入，然后说实话克克被我骗进来也是因为那个版本就是我用了这个版本说这才是我们认为最完美的、但一定不完美嘛才会有追求，
是没错，
所以再拿出我们自己做的早鸟版，所以克克才大概这种感觉
哦，难怪，因为是有这个渊源啊，
对，它有一个前后的一个顺序、那迷宫饭不能没办法做，原因就是对，就是
IP 问题啊，
对 IP 跟你公司的规模、那以及其实我们觉得当时的我们应该是做不了。好、哦，但如果说、真的有就是神愿意给我们重来就是穿越时空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产品如果叫迷宫饭应该会不错了，刚好 IP 动画
对，很刚好，
对，
很刚好，
对、
真的是时机耶、这个时机点拿捏的刚好，是不是老陈那个阿哲这边算好了，
有掐指算过，因为知天命的嘛。
对，
然后再来就要做算命游戏嘛，所以算过嘛。
算命师老陈，
但最后就是八字少那一撇，所以才能变老陈。对，
有点可惜，
对，蛮可惜，
蛮可惜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抓到那个时机的点，然后也抓到这个游戏的精华。因为我自己在玩的时候也，其实我觉得机制是很圆满的。对，你从新手教学到一关的结束，还有你的战斗目标，还有每一关要带来的那个 feedback 反馈感是有的，
是，
然后而且你在经营你的那锅饭的时候嘛，对，你挑选这样的角色、选择这样子的路径嘛，对，你的成绩都有影响到，它并不是纯粹的 overcook 的复刻版，也并不是纯粹致敬迷宫饭、是有真的我们的游戏制作人科科是有把它，应该说游戏的设计科科有把它的巧思放在里面的，
对，这绝对是有，对啊，对啊，
对。
那我还蛮好奇，你们拿了几颗星啊？
蛮少的，我其实玩的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
OK，
对，
我正想要讲这件事情。
好，
因为你们给我游戏，却没有付给我朋友 DLC， 害我每一关都只能拿两颗星。
哎，OK， 两颗星算不错，
算不错，
对，算不错，
算不错，算不错。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简单讲一下我自己玩的感想，因为。说它像是 Overcook， 我觉得其实也有点不太像，
是，
就是因为毕竟它有两大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 Overcook 它是俯视视角的嘛，俯瞰视角那一种。那大厨老陈这一款游戏，它玩起来它是平面式的，就是平台动作游戏的那种玩法，所以它比起 Overcook， 它还要更多的是在于它强化那种 跳跃平台的那种玩法，嗯，所以有时候你如果手比较惨一点的话，就没有那么好过关，嗯，就是我觉得比较差异比较大的其中一个点。
有些
另外一个点就是平
台的，
对，嗯，
对啊，另外一个点就是刚刚讲到是迷宫饭，我才突然惊觉，哎，的确就是这样，因为迷宫饭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它是一个有 RPG 要素的东西，嗯，那在大厨老城里面，他选的每一个角色会有每一种不一样的技能嘛，那些技能在运用在你去打怪拿食材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不一样的操作方式跟不一样的攻略方法。那这个就跟构成了跟那个 Overcooked 有很大的差别，因为 Overcooked 你选每个角色就是单纯选它的外观而已，但是大厨老城就是这一点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我好奇的部分就是关于这一款游戏你们的核心理念到底是要怎么样把它设计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会把这些要素掺在一起，然后变成现在的这款游戏的样子。
核心娱乐循环是什么？
这个要话说2年前我刚进工作室的时候，刚进工作室的时候，我玩的那个版本虽然也是有魔物，但是就是打魔物这件事情并没有在游戏里面，它只是一个过场动画。嗯，
哦，
对，那时候就觉得，哎，既然背景就已经，虽然不是迷宫饭，那时候是说我们就做一个类似 D&D 的背景。那既然是有这种类似要打怪的东西，却没有把它做成游戏，就是可以玩的部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是，真的蛮可惜的。
它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一点，所以我就把，我就希望他们可以把那个战斗这件事情放在里面，那战斗不需要做得太复杂或者是太吃技巧，只要可以战斗就好。那其实最原就是那时候的老城，他每一个角色的能力是更为特别的。比如说有的角色他可以创造传送门，有的角色他可以随时随地，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切菜，有的角色可能他可以让煮的东西速度变快。
对，差异化。
其实这些差异化听起来是非常有趣的。那后来我决定把它拿掉，而改成攻击的不同，是因为刚刚说的那几个能力会限缩每一个玩家能做的事情。
哦，
假如说，那时候老城本身它是可以让料理速度变快的，那也就是说，你每一关老城一定要在团队里面，他一定要站在锅炉旁边，一直在加速煮菜的速度，
就变公式化了。
对，那这样子操控老城的人就会很无聊，他就只能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对，
所以那有的角色就是做传送门，那传送门它也有时限，时间到了它就会消失，那就变成是这个玩家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做传送门，让其他玩家可以快速的移动到其他地方去。所以这些能力乍听之下都很有趣，但是呢我还是决定先就不要了，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玩家更有合作的感觉。
对，已经变现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了，就一开始玩魔兽世界之类的，你下副本的角色的固定，一开始觉得有趣，后世你会可以继续钻，但是下久了觉得无趣，因为你都固定做一样的事情。对，
然后，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做游戏的 sense，因为你刚刚讲出来，我就觉得很好玩啊，为什么不把它加进去里面？但实际上加进去是不是真的能对游戏有注意？这个真的是完全两码子事。
对，
那另外一个大改动就是菜刀，你们有玩应该就发现说，它并不像 Overcooked 一样，只要有砧板就有菜刀。
没错，
菜刀是有数量限制的。
没错，
那这件事情也是那个时候我看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原本的确跟 Overcooked 一样，一个砧板就有一个菜刀。然后我发现每一个玩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从获得食材、切菜、煮东西到送餐，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那就变得大家都没有想要合作，就默默的做自己的事情，那一样也是核心还是在合作，就是欢乐的合作这件事情上，
是。
所以当我发现，哎，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想要合作，那我就必须在游戏系统上、游戏机制上把做菜的流程给切开。那我就用菜刀这件事情，菜刀只有一把，但是有4个玩家在玩， 那当你拿着要切的东西放到砧板上的时候，你就会问说菜刀嘞，谁把菜刀拿走了？
对，你就要去问其他人，
就会有互动了。然后他说哦，菜刀在我这边，我正在切葱，所以等我一下，我再拿过来给你。
对，
之类，或者是你放在那边，我等下去切，就会产生很多的互动。那这样子的互动，对，这样的互动，我觉得才是一个合作的感觉。
同意，
可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变相增加难度，就是另一方面来说了，因为我常常就是自己拿了菜刀，因为他那个菜刀不是一直常驻在角色身上，是你要去把它拿起来再过去切菜，所以而且你食材也要拿，所以就变成说我有时候拿着菜刀就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忘记要拿食材，然后就把菜刀丢在另外一个地方去，
对，
然后就又跑来跑去，然后就发现忘记把菜刀丢在哪里了，
物要
然后就会
贵啊，
对啊，然后就到最后就越来越手忙脚乱，
每天该做的事都
做一样就好。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啊，对啊，
对，我觉得这种互动型的游戏一定都要留一个，不要讲缺陷，就是要留一个空位，让玩家可以自行去做互动。像很多 Overcook 或是那个怎么讲？
像马里奥就是啊，像那种马里奥不是四个人会这样互相拉扯，
惊奇也是，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刚刚柯讲完那些，我们其实内部有很大的争议，那最后为什么大家会在这个争议上找到最后的平衡，其实必须说话说就是合作是最关键，
是，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用了最终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到底这产品是什么，那柯柯会找到来说服我合作是关键，那其实合作关键从游戏设计里面我们想到它是一个关键词嘛，或一个动力，可是对于我们当初为什么立这个案子，其实是有几个渊源，比如说我们大家玩游戏都会玩到的是我为什么去冒险，为什么去打怪，为什么去挑战黑文系等等，那都是一种玩家体验投入很多的，可那时候在立这个项目，其实当然有 Overcook 的影子之外，有迷宫饭的世界观冒险之外，其实我们那时候团队有想到的一个事情是冒险后围在一起吃饭的感觉会是什么？
对，
那所以那时候一直想说，哎，那我们虽然是 RPG 有各职业各技能，可是最后是打怪玩的那一刹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煮个饭，然后吃个愉悦的晚餐？大概这种概念，比较情感面的部分是这样。但那时候其实我在这个情感面，我没有想到那么贴切的一个词，就是哦，其实是合作。
合作了，
对对，所以那时候一直会想啊，我们要把 RPG 的要素，把很多东西放进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必须说实话，对于前代的、迭代的、第一代的开发者，他们压力会很大，因为老板就会无理取闹，就很多东西加进去嘛。
对，
那你又不知道怎么割舍，所以其实在后来跟柯柯的碰撞，我觉得慢慢找到说，哎，那其实你不可能什么都有，所以你只能在这个产品的决定上找到一个最平衡的点。然后也有可能像刚刚 Jack 上的有 Jack 所说的，哎，有一个遗憾。可是那遗憾如果是正能量，其实我觉得它是可以放到游戏中，成为这个产品最终的样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萃取出来的一个结果。
对，我觉得这种取舍很大一部分并不一定是资源的匮乏，而是在于我们要呈现给玩家，玩家在这个瞬间他要感受到什么。你什么都放，玩家去什么都感受不到。
对，
什么都重点就没有重点。
对。
然后我刚听到那个阿哲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团队内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其实之前的那个角色差异化很明确的东西是很早就已经做好了，或者说大家已经做的想法，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我们要做减法，哎，这个争议很大呢，
非常大非常大，
对，
超大，
其实就会有另外的世界有人去冒险嘛，那留在这个岛屿的人，我们就继续在这个岛奋斗嘛。
这句话很有哲学和意境。
我知道你是具有哲学者。岛有很多的意念。
对。
所以我们就只能把留下的事情做到最好的一个切割。那它一定会有遗憾，一定会有遗憾。但如果说为了遗憾你永远都不把它走到一个段落，其实对于加入的人或跟你一起走这件事的人，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不负责任，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勇者这个称号，因为你在冒险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梦想一致，但是总是会有分歧点。
对啊，
那我身为队长，我或是带领这个队伍要往前走的，我有时候就是要取舍，那可能没有办法全部兼顾。
对，
你要走另外一条路，我祝福你，或者说，哎，留下来的人，我要照顾好他们。
对，
我要照顾好大家一起想要的梦。 对，这个很重要。
所以那时候柯克进来之后，就把我们很多想做的事情，当然做了很快速的切割。
嗯，
那最后就像刚刚柯克所提的，加入菜刀、垃圾桶、打怪的要素。那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在整体考量中，我们到底给玩家的体验百分百是什么？
嗯，
那如果百分百没有，那60%又是什么？那这样的逐步去，对，一直拉扯吧，拉扯好像蛮久，至少有一年吧，
有
一年，有一年，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一年不算久
啊，真的吗？我很对不起他们嘞。
甚至有的游戏团队，他们开发到第二代还是在拉扯，
嗯，
这个拉扯是彼此成长的过程，
嗯，
对，也是彼此在包容的过程，对。
但是我觉得，虽然是在拉扯，但是在这一家工作室，我的工作的感觉是愉快的。
对，
因为我觉得阿哲这样子的老板会给我很多的空间去思考。
嗯，
他不会说一定坚持说他要什么，然后就坚持到底。
嗯，
他会去听。
嗯，
也是哦，我认识真的非常非常有耐心的一个老板。
嗯，
那很多时候跟他讨论，其实也是心里会觉得很慌，就啊，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觉得这么做是很重要的，但是
嗯，
我还是得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讨论。
嗯，
那阿哲非常愿意去听，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不管最后有没有采纳，我觉得有一个良性的沟通才是最重要的。
同意，非常同意。哎呀，
嗯嗯
嗯。对啊，
那这边其实就想要稍微问一下，就是你们团队里面的团队分工现在大概有几个人啊？然后想去做出这个目前这个看起来已经非常完整的游戏，我觉得是还蛮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嗯，我来说好了啊，该补充再刻刻补充。其实这个团队的精力应该都一直控制在一个城市、一个企划、一个美术跟一个校长兼壮中的我，
嗯，
我们大概就维持控制在四个，
还要做特效，
人很少，
没特效都后来外包，不然就是我们自己消耗掉。
哦，
对对，但他其实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我觉得在经营上，他确实有一定的压力，要么你拿一个更大的案子去外包，然后再养自研。
是，
那如果你要完全自研，其实第一个是要顾及团队伙伴想做的事。
对，
然后第二可能也要让团队的东西做的一定可以做完，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腰斩的结果，
哦，
就我自己人生应该只有，也不能讲只有，至少三个产品吧，
嗯，
没有做出来过，其他的应该就是只要有参与都一定把它完成。
哦，
那这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哎，这个是对于创作者的承诺，跟让创作者可以不断迭代。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经历的状况都维持在四个人。那没有从来没有备案，所以我们其实是很特别，就是走到一半，突然间哦，那个新手村的某个酒店有人想要进驻，然后再也不离开。那我们只能再出了这个村庄到下一个村庄，
对，
再去那个什么英雄冒险的工会有没有去贴公告，然后就在那个村庄再找到路人 A。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持续走，但、
uh-huh.
但享受这个过程，啊，我必须柔心一点说法是蛮营救于这个过程，就是，跟不同的人的合作。所以其实这里我想要做一个结尾的说法是这样，这家公司最有趣的事情是，20岁的人一定也会在，
嗯，
30多岁的人也会在，
嗯，
然后当年我40多岁，所以也在。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其实附和刚刚柯克说的，就是我们知道游戏怎么做，
是，
但市场不一定是我们，
对，
但是反而是现在最年轻的一代，可是中间的这一代可能需要的是一个桥梁。
嗯，
那公司是一个舞台，所以可以藉由这样的一个搭建，让可以想做的事在公司能力当下都可以做的，我们都会想办法
是
去创作这个空间。所以那时候 才有这个机会跟柯克一起把大厨老陈给做出来，大概是个概念。
也必须说我跟阿哲毛对，面对面接触，我不会觉得是他要已经知天命的他无论是气场跟谈吐上都是非常年轻的。对，
所以团队还叫做不惑，没有改名字。
对，真的，我觉得有一个点柯克应该感觉很明显，就是他跟同年龄或是比他再小一点年龄差很多的点是，他不会重复讲同样他想要灌输你的价值观，他会反而希望你跟他聊聊的过程，他会分享他所谓的 迭代，就是成长的过程，嗯、因为他很心，他、嗯、他很贪心，他一直希望成长，不断在成长，所以他一直讲迭代这件事情。所以他产品，他之前做过的产品基本上很少会胎死腹中，因为他希望做完之后，嗯、这个下产品的养分会累积起来，变成下一个产品。
对啊，因为这个累积，说实话，自私一点，创业者一定累积到是产品，
是。
但对于共创者，他会累积到的是作品未来的另外的管道，不然台湾其实现在的游戏开发，我觉得环境是一个不怎么健康啦，老实说。
因为很多人都讲题材，题材是什么？就是一个空的梦。
对，
那到底会不会有转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过程，我们这些体系的人就赚到钱了。
对对 对，但那重点最关键的是没有产品、嗯，然后这个题材三年五年一过、嗯，那投入这个题材的创作者或共创者。他就没有一个 ending，
对，这个是超级恶性循
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在我创业五年六年后，我突然意识到的，哎呦，原来有这个价值，所以才继续做这件事情、嗯，大概是这样子。
对，因为如果这个地方讲的有点远啊、嗯，你让投资者觉得这一个生态系的人都不会把东西做完做好，不会让他有回本的话，他们口耳相传，以后就不会有金主去投这个生态系的。
对对。
产品，那这个生态系就会死掉。
对
对，
嗯，所以这是一个
听起来觉得阿哲的经营理念真的是很像他本人名片上面印的头衔勇者。
对，而且是生态系勇者，
真的是感觉起来就是真的是把整个团队给当成是一个我们要出去打倒魔王，然后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要招募不一样的职业的伙伴啊，调度我们的伙伴如何去一起去。努力的完成这件事情，真的是经营起来像是在做一个 RPG 团队的感觉。
是，所以其实就是十八岁中毒太深，
这场梦不会结束的。对，
是这场梦是不会结束的。
对，對
嗯、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下可可，因为就是刚刚听到你，算是身负一个游戏设计的重责大任嘛？那其实你。平常应该会很常要面对去跟团队里面的各个不同的人员去做说服这件事情。嗯，那你通常是怎么样跟大家沟通的呢？
首先，前言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读美术系，嗯，然后我也试着在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多接触一点程式的东西。
哦，所以你都学？
而且程式是我试着自学啦，但是一直都没有学到很精，只能懂一个大概的概念。嗯，不过我自己的想法是，我美术已经有一些基础，加上程式有一些概念，那有这样子的加成之下，跟其他的部门去沟通的时候会比较顺畅一点点。
对，至少一些 keyword。
对。尤其是跟程式的沟通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你不能就是身为一个游戏设计师，然后设计一些让程式很头痛的东西，他一定会很不爽。
对，
所以我必须在设计之前就要先去思考他可能写了什么，然后我加了这个东西他会不会想打我啊，不行，那我就要改。嗯，那我会在自己先想好之后再去问一下程式说这个加进去会不会有问题？那他说没有办法做到，我也会先问说为什么没有办法？
这句很重要。
对，嗯，没有办法。那我了解了原因，因为我有一点点概念嘛，所以他讲的时候我能懂为什么这件事做不到。我可能我不会写，但是我懂那个概念。嗯，所以啊，那不能做到，那我这边设计方面就要做什么调整？嗯。那我就会再回问说，那我这样调整完后，我这样子绕过来绕一个弯，但是能差不多达到我的效果，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嗯，然后他可能回答说可以或不可以，有时候他也会直接给我一个，如果我这样做，我可不可以接受的答案。
有来有回啊，
对，
不只是他给你解法，你也会给他一些方向。
所以在程式方面会比较多这方面的沟通。那我自己还是希望可以再多钻研一点程式的东西，那这样子之后甚至可以分担一点程式的工作啦。当然不是说真的要写什么，而是假如我有一个想法，我可以自己快速写一个 prototype，
对，
然后自己先测试哦，这个东西 O 不 OK， 可以，然后我可以再跟团队沟通看看，然后给他看一下这个 prototype 是这个是我要的东西。
我觉得是可行的，因为现在很多可视觉化的编辑工具是陆陆续续推出来的。
对
对、嗯，甚至后面你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公司的这些程式留下来的都会有一些编辑器。嗯，就你在去做 prototype 的时候会很方便。但我要问一下、喔，你刚刚都在讲跟程式沟通，所以跟美术师没得沟通吗？
我说了算，我、哦、没有了，没有。
美术大佬是我们老板，
没有了，没有没有。哦，其实美术应该就已经先知天命，就做这个风格
了。嗯，
其实美术我好像没有特别要说什么，主要可能是动画的部分吧。嗯、对、哦，因为我们后来是有一位专门帮我们处理动画的人、哦，原本动画好像是外包。
对，因为为什么外包？主要也是因为公司在这个编制上不是那么一个全能的、嗯、全职的工作，所以我们大部分都用外包。嗯、
那后期动画加入之后，我就可以更直接的跟他说我想要的是什么，嗯，像是角色的攻击这方面，我就调整了好久，嗯，因为原本的攻击很缓慢，然后一直想说到底出在哪，问题出在哪里，嗯，然后才发现第一帧的时候，它其实就要砍下去了，
哦，
没有没有，就是第一帧、第二帧、第三帧还在往下砍的过程，那感觉就会慢，对，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其实我心里会很清楚要什么，我就会直接跟他说我要的是什么，嗯，那其他关于就是二 D 平面美术风格这部分，主要都是我们老板在处理，
嗯，阿哲这边处理，
对，我相信专业，
其实应该
说得好，
这样我都接不上去，
沟通能力很强、欸、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这家公司有一个很特别的形的状态，就是我们都会想要找，或者我们想要跟有想法的人共事，嗯，当然我知道有想法的公司，其实沟通成本跟很多状态成本是无形会增加，
是。
可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些他愿意表达，那我觉得这个环境就是你愿意听你就可以吸收，那你愿意表达的人就愿意多说，那他就会成长，
会成长的。
那其实如果真的到天时地利人和是一个很棒的环境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不会选择离开公司，嗯，他反而会觉得哎、欸，这个公司环境更好，那我干嘛去其他村庄去登记、嗯、我直接在 A 村庄不获村庄登记就好了嘛，大概就这种概念。所以其实这一点是在、嗯、我们一直为什么会用四个人，就刚刚露娜提到的、欸、公司的编制大概多少、嗯、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为他人多一些交集、嗯、因为这个交集就是你愿意多付出，虽然可能对方没办法 get 到、哦、可是在整个组织或在整个冒险的旅程中，其实他的甘苦跟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就会变得更多的回忆啊，那我觉得我是蛮珍惜这种东西、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才有办法成为你某一些创作时候、嗯、让大家加入的人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事情，
对
对，大概是这样子。
冒险不是真纯粹打打杀杀，而是跟同伴一起的点点滴滴、啊、
对对，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有一天你真的会觉得、欸、这个感觉是好的，嗯，对对对，这是我们自己一直在想要保留下来跟追求的点，
嗯，因为我玩了蛮多游戏，也看蛮多制作人的专访，我发觉真的很多游戏里面的那种氛围都是他在有平常生活中所累积出来的那个情感跟体验，把它反呈现在游戏里面，
是 对,
對、嗯、所以我有发觉你们做出来的游戏氛围上是很温馨的，那个动物跟人物的塑造还有那个用配色什么、嗯、都是干干净净的，
嗯，对嗯
对
对啊，因为
甚至会让人不忍心打下去。
因为正常来说都下地层嘛，要么就是龙与地下城D&D那种黑暗，然后就是同伴之间猜忌，然后看到敌人就是可能要把它肢解的干干净净。对，但是在这个游戏肢解的过程也是卡哇伊呢。
哦，这个卡哇伊其实是也是一个成本投入吧。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一下，蛮有趣的是，其实如果各位或者两位有机会去玩旧的版本。其实你们刚刚的形容是对的，
我好期待哦！
哦，但那个版本现在可能在某些地方 ，HIO 的平台上
，HIO 可以玩得到，
可以玩得到，就免费、嗯。那为啥后来为什么会改成刚刚提到的比较是温馨可爱？其实，对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嗯，既然是合作，既然是 Party Game， 那你如果太黑魂系，或者太把D&D 的部分放的更多
哦，就变 Dark 和 Dark 那种游戏。
对，那为什么要做 Party Game？ 所以其实这个团队蛮有趣的是，我们最终常在battle自己或者彼此都在想为什么，因为原因就是如果你能讲得清楚，其实团队发生争执就可以回到那个决策点去讨论这个能不能做，
对，初衷，
对，所以其实柯哥的加入，其实第一个的化学变化就在于我们把原本 D&D 很深的某些东西开始剥离掉。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剥离的状况既然是以合作，那其实合作的背景跟情境是什么？所以其实这时候美术的主美，我们 的主美他就会重新提了一个状态。其实当下那时候我压力很大，他就说他想全部重画。
哇，这
但后来真的做到，因为我没有给答案，但他的驱动力造就了现在各位所看到的结论。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乐于创作的一个美术，那他就把所有的角色开始重置。所以其实后来柯克也会提到说，他对于美术为什么没有特别 的去讨论那些设计。其实我们的美术设计师在那时候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那同时他也会顾及说柯克加入之后对于整个样貌的呈现，所以从原来好像只有狗最多，然后开始有其他动物，然后我们道听途图说说一定要有猫，
一定要有猫，没错。
那所以游戏才会怎么样。那这件事情我们都在沟通中发生过，所以后来就有猫，有狗，有鳄鱼，有兔子，
对，
我们的主美说每一个种类的动物都要有。
对，
所以什么，但是猫跟狗好像是同一种，是不是
不一样的？对，
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两栖类啊，然后什么蹄类啊，就都各要有一个这样。
那时候我必须站在那个角度上嘛，就是成本利润的角度上，我就思考，我保持沉默。
对，
因为我怕允诺了又不行，那不允诺又不对，结果一沉默，其实有趣的就是我们的主美他就是美术创作者，他愿意把这件事给重新制作，所以我记得在没有决定这件事的隔一周左右，他就很快速画了 reference 的所有，然后就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就直接拿给柯克，你看我们要制止几只，你觉得怎么样？那柯克看了，应该我记得那时候觉得应该还不错，柯克还有跟他讨论，哪些动物是不要，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只？但我那时候在旁边，我其实什么话都不敢讲，因为我觉得我心里在淌血。
对对对对，真的。
对，
老板看的会比较偏向是这个东西要做成的成本跟要花的精力是多少。
对，而且重点它是我们那时候的产品在那个设计师的角度，其实其他的角色狗类的角色画的不错，所以其实论角色设计他已经掌握到整个产品 的核心嘛。
是，
那他又愿意创作，就如同我刚刚讲，我觉得如果公司不倒一定都还是给他创作，
是没错。
所以那时候大概就这样一搭 一唱把整个角色大概就重置了。
对
大概就这样一个经历。
这个对，听起来真的很有故事。
对对对对，
这边可以补充哦，我们的主美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员工。
对，
怎么认真？
我以为你要讲他坏话。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是一个非常
他很认真，
他非常礼拜五还那你礼拜四还没有还要上班哦。
就是那个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然后呢他一整天都在画东西，
对，
完全都在画东西。然后中午呢，就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那时候他不吃午餐的，他就是一直坐在位置上，一直都在画画，只有上厕所会起来，然后一直到下班，然后下班说一句：“时间过得好快哦。”
哇，他心流大师
对，
对啊，心流大师
他的创作我觉得很棒，所以那时候找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他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公司在找他，其实他后来有一只角色到现在放在大厨老城。那其实他以前过往的作品有一张作品刚好就是那一只角色，就是我们大厨老城的喜鹊。因为那时候他是参加一个游戏设计的专班，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他的角色就是一只喜鹊，那我们一般想到的喜鹊怎么会跟弓箭混在一起？
对，
因为鸟没有手啊，
对啊，
所以他画了一个
弓，
对他画一个很特别的 pose， 我觉得那印象超深刻，就是用他的鸟飞起来振翅脚拉弓射出去。
哦，我懂了，我懂了。
所以那张图让我非常觉得，这个角色设计他很有想法，
对，很有创意耶。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就是因缘际会，就是那个 契机点，嗯，然后后来就是刚刚柯叔提到的一些经过，嗯、对，
那一只角色有在游戏里面，它不是乌鸦，它是喜鹊，
对，我们都把它当乌鸦，
要证明它，它叫它是喜鹊。
各位，
我以为那只就是乌鸦，
没有，它是喜鹊，
对，
它是喜鹊，
喜鹊，
而且是好像是台湾
特有的，
对对，是不是？就那蓝色的那个、嗯、那个，对对对对，
虽然画得很黑。
你不要补刀，请不要补刀。
你不是说他很好吗？你还补刀？
他很认真，他很认真。哦，
对
对，他现在还在坚持创
作。其实有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是叫做大厨老陈，不能是大厨猫咪或大厨美少女嘛？然后其实刚刚的问答之间就已经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没没，我要补刀，等你问完我再补刀。你先说。
因为没有，我只是单纯觉得说，为什么不是大厨猫咪或大厨美少女、嗯？因为感觉啊，就是一大片动物里面，嗯、老陈本身好像才是最特别的存在，所以干脆把它拉出来当名字，应该是还蛮合理的吧？
所以
卢卡，
卢卡确实是美术人员吗？你是美术人员吗？
我是啊，
他是 AI 也是美术人员。
那难怪，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命名不能算是我命的。
哦、
但是我们的美术设计师，我记得柯哥那时候还在还是不在，
嗯，命名跟我无关、
哦、那时候叫大老陈，
那时候只叫老陈，
你帮忙给了大厨，
我说要有大厨不然只听老陈不知道这个游戏
是什么，感觉是什么家庭游戏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柯哥这边就是把老陈变成大厨老陈，那其实产品那时候定老陈，就是我们竹美，因为那时候我的个人私欲，就是老板还是有一点私人欲望，
可以的了，可以的，
对对，我们就说，那既然就一个人类跟动物一起玩，我想保留这件事情，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人类没办法真的跟就是我们现在把它当作兽人好了，嗯，或者是拟人化的动物，其实是做不到的，嗯，但我希望在那个异世界或在那个东方可以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强制的跟无理取闹的要求，我一定要一个人类。那为什么是大叔？我有点忘了。
为什么？
对，为什么是大叔？而不是刚刚提到的美女、
美
少女，
对，
美
少女感觉
或者萝莉、
啊、
或正太？哦，这个我不知道。
啊
但
对啊，像那个动身，他至少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或是小男孩，不会是个大叔。所以为什么
是
大
叔狸猫？
我有点忘了，但我知道，我只能记得是叫老陈，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怨念，就是、欸、不能讲怨念，就是很深的执念，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广东人，很会煮菜，嗯嗯、
对，很会吃
东西，很会吃东西煮菜，所以那时候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是在现实环境会很多很会煮菜的方式，去融入到一个异世界，哦、让异世界
的一个文化连结，
对，让异世界的伙伴。透过这样的煮菜方式，它可以获得更多的能量。嗯，然后因为你一定会吃嘛，你才可以往前冒险嘛。
对，
好，大概这种概念。那就是基于这个点，所以我们的美术说，那你都有人类，你又要把人类拉到这么高，那你就拿它当命名就好。
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大概就说这样子，然后就不叫老李、小李，也不叫什么简都没有，就是陈，它是陈就台湾的大姓之一，
对，大姓之一，
所以大概就这样被定下来。嗯，对。
哦，原来是有，
所以说没办法叫小妹妹、小姐姐，就是因为没有。
我觉得这名字取得不错，因为基本上你 chef 在前面嘛，对，再加老陈啊，很多如果你要去出国嘛，对，把这产品都收到国外去，其实很多人对老陈或是老张之类的。中国人、华人的姓嘛，对，就想到是做中餐、西餐。
对，
然后第二就是，这个华人这个种族很会吃，上天下海都会吃，刚好在迷宫里面什么都吃。
对对对，其实
史莱姆都吃。
对，其实背后大概有这个概念啊，确实是有这个概念的放入，但他没办法非常的显性给大众玩家所看到。
是，
那确实在国外那时候为什么用 chef 券，其实他其实在职业上都是有一种所谓的尊称，
是
并不是说你在这个职业上我们认为厨师就比较 low， 他反而是一个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长的概念，
厨师长，
对，厨师长的概念去形容这个人的专业，
料理长
吧，对，料理长，对 对, 對、类似这样的一个专业去概念，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觉得这样子的命，从中文的亲切感到外国人看到英文的翻译跟那个状况，我觉得他隐约可以带出角色设计的魅力，
对，
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跟游戏好像没什么关系，纯粹是美术，我们有没有在创作一些事情的时候无理取闹的坚持跟执念。
我觉得这都是 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其实在 Steam 上面太多游戏了，
是
这个命名跟你一开始的封面 title 还有你的游戏性，玩家必须在30秒决定我要不要买这个游戏的时候，你这个意向如果清楚又好记的时候，哦，这个游戏就好卖了。
嗯，
对对对，然后自己在推销自己游戏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卡东卡西。我的游戏是那个
对
对，像我们的名字就好记啊，干话不加酱，就等一下想到干话不加酱。对，
我觉得这个名字它还有另外一个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感觉，就是大厨老陈，其实他对于那些比较没有在玩游戏的玩家是一个蛮亲切的名字，
真的，
是
因为。我那时候测试嘛，我是拿那个 Steam Deck 在玩，
嗯，
然后玩着玩着，我一些家人就在旁边看，说，哎，你现在在玩什么东西？我说大厨老陈，他说，哎，听起来好像很好玩，你可以借我玩玩看，
真的，
就会有这个，对。要是我跟他说我玩的这一款游戏是什么《艾尔登法环》《老城法环》，他绝对不会有兴趣。
这个就有距离了，这个就有距离了。
是，对啊，就有距离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其实打断一下，这边有个插曲分享，蛮有趣，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早鸟版叫老城，其实中国的直播主有一个真的叫大厨老城，那他是玩游戏的人。
哦，老陈，我知道，我很常追他的直播，他在玩那个。
所以你有玩，你有看过他的直播？
对啊，
对，
他还有女儿，我上次看他女儿。
对，因为我不知道。
对啊，先说他女儿是很小的小孩子哦，那越来越黑，
没关系，越描越黑。
但很有趣哦，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刚因为诺拉提到那个命名嘛，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但那时候版本其实是比较旧，其实我们在中国的流量那时候被。挖出来完全的自然流量都有十几万的流量跟十七万，就是那一个一段影片去分享的那个状态，这就是就我想要附和的是说，其实名字有时候取得有趣跟某一些事情，它确实会产生一些火花跟未知的效应，对，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录音的时间好像也快差不多，那我赶快紧急来问我现在最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每个人的游戏口味其实都不太一样嘛，那我想请阿哲跟柯柯先把你们的开发者的身份放在一边，就是以玩家的角度来说，大厨老陈哪一个游戏特色是最让你们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坚持一起在同一个房间同乐，这件事情是对，花了3年4年，我们想做的事情，
对，有四年了，
但确实是最难做的事情，
同意，
但这个地方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可以在一起房间同乐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才可以串联整个娱乐游戏化，就是有刚提到老陈他有女儿，那你可以陪伴的感觉一起玩，而不是你把一个硬件一个硬体给了你的另一半，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玩，
对，各玩各的，
对，所以对我来讲，如果这个产品我硬要一直推荐跟愿意做的，就是愿意一起在同乐的环境一起玩游戏的，那请你们来品尝我们的大厨老陈，这样子，
很重要，难怪会出到 Switch，
对， Switch 是我们现在正努力的，
没错。
我这边的话就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 Overcooked 这样子游戏或这样子题材的玩家，那然后又觉得 Overcooked 好像难度 OK 没有很难，那你可以来挑战大厨老陈，
真的，
我们难度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我真的必须要说，那个难度啊，它不是建立在硬要刁钻你还是怎样，因为
它那个有心术啦，就是你几秒过关之内就有心术，你要过关其实是还蛮不会说太过于刁钻，但你要拿到高星数真的是要步步为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漏掉，这个真的很适合喜欢挑战的人来玩，
就是游戏设计的功力，要让你吃得到，但是你要花一点力气，然后你花了一点力气之后发觉又有新的关卡，那个数值曲线要做得好，
是它确实有很高的难度，
那时候设就是在定分数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就我自己测然后跟我的朋友测，那当然都是找那种已经很熟悉这一款游戏的朋友们一起来帮我测分数，那我们就在于游戏就是在那个菜单我们都照顺序出单的加成分数还有速度加成分数之下，然后拿到的那个分数我们还有下修 才是我们三颗星的分数
哦。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下修过了，但是好像对于大部分的玩家来说还是很困难。
嗯
嗯，
对
嗯。
那后来我跟阿哲讨论过，我们觉得三颗星的那一个标准可以说是我们游戏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嗯、
我希望大家在玩的时候可以去仔细思考这个关卡的设计，然后他应该要怎么走位，玩家怎么去做分工，然后让每一单都可以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出去拿到三颗星。
同意。
但是如果不想要花这么多心思在这上面、嗯、其实两颗星是拿得到的。
嗯
嗯
嗯嗯，
就是追求所谓的制作流程的极致的人，三颗星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对对。
那如果你纯粹享受同乐、嗯、就是刚刚阿哲讲的同乐的过程嘛，有个结果两颗星也不会拿不到。
对。對嗯、没有错。
可以照顾到各个方面的玩家。当然，你如果手比较惨一点，然后但是又有强迫症的，
那你就找很强的朋友就好了。
对对对对，而且要一起面，一起玩，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一起玩。
各位干员听清楚哦，可可也是干员、嗯，你们在同乐频道就直接叫他进来。哎、欸，我不会打，可是来救我。
哎、欸，这边其实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嗯、大厨老城的关卡，其实我进工作室之后关卡全部打掉，我就整个重新设计，所以全部关卡都是我设计的。但是呢、哦、真正很会在这个游戏拿最高分的不是我
哦，
是我们做动画的
美术设计师。
对、嗯、美术他很厉害，
而且不是用摇杆，
他是用键盘玩。
超强的，真的。
他我就有时候我就是把这个测好了，然后麻烦他帮我看看这个分数达不达得到，他就还是硬是可以再多送个一两盘。
哎，很厉害，
也太强了吧？你怎么会比设计师还强？
不是纯粹是挑战跳台，他还有时间限制，你的精神会有压力。
对啊，
嗯。
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哎、這個欸，不，还是不要用他的标准好了，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连我都不太拿得到。
但至少要跟音高一个标准，就是至少我的游戏每个人玩过一次都能够破关。
对
对
对
对
对。嗯、后来确实是往这个方向，就是至少年龄的范畴拉广一点。
对，你们是三代同坦。
对对对对，你就还是不能让那个太小的小朋友没有成就感。
是，没有错。
对。
好，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先问一下你们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例如说最近有什么活动特卖？
哦，我们接下来三月的春季特卖应该也会有一个折扣。
嗯，
那像这样的一个折扣，也会是在符合我们的那个推销的行为里面，大家去贩售。所以
是
当刚上架没有折扣，是因为我设计按的那个时间点被冰掉了，所以我们不能做折扣。
是，我懂，我懂。
所以理论上游戏上架会有个蜜月期，
对 ，Steam 有机制啊。
对，但我们就是对，因为你第一次开发 Steam， 很多东西不了解，所以很多的排期、嗯、想象的跟实际操作跟能做完发生了一些意外。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折扣比较尴尬，就是上架的时候跟最好的一个远端同乐，我们没折扣。但请玩家朋友们不要放弃，
真的。
对，春季，
然后
我们会有折扣，
也没有参加到新品节，那个超重要的，
很可惜，
没办法参加。
这个是一个踩过坑才会知道的事情，
真的。我觉得踩过坑之后，下次会更加记得。
对，所以私下跟很多开发同仁都有分享，就是说，其实早鸟版如果可以不要上。
嗯，
就是还是循序渐进的 demo， 然后开始去养你的粉丝，做很多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行销操作，
对，
然后再去做后续的，然后去争取早鸟版啊，不，争取那个新品节同
对
那个的部分，确实会带来
那个时机点，真的商场很重视一个东西叫时机点，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几个点如果都可以做好，我认为台湾很多非常有创意的开发者其实都可以利用 Steam 的这个平台把自己的产品给热销出去，
没错，
这是蛮好的一个机会点。
嗯，
对。
好，那我在最后再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厨老城》这一款游戏的，目前可以在 Steam 上面玩得到啊，它也已经买得到，有正式版上架。那你如果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适不适合这一款游戏呢？《大厨老城》它也有 demo 版，你可以先下载下来试玩看看。
是，
那接着就是，再过不久就是春季特卖了嘛，就有一些活动，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入手时机，是这样。
你们玩到哪一关呢、啊？
那么在意你的设计有没有？
我很在意有没有玩到
终点关。我忘记了耶，
我差不多玩到第四关啊。对，
哦，一至四。
对，
okay，
我其实第一关很快就过了嘛，对，欸，然后第二关就开始在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为什么这边要翻这个跳台什么的，因为我以前就有很习惯玩这种那种跳台型游戏，所以我跳台型游戏像那个恶魔城，后来他不是出一个他的制作人后来有出一款游戏，然后那个我就百分之百成就。
哦，
对，那我觉得共斗型的游戏或是那种合作型的游戏，我会思考一下推荐给我女朋友，因为我之前跟她玩 Overcook， 然后吵架，但这个我会思考一下。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整个游戏有三章节，那每一章节的最后一关很重要，
对，没错，
是魔王关，然后所以如果只玩到第四关，可能就没有机会玩到那一关，魔王关。是我们整个团队花最多时间、最多时间在做的，因为它会跟其他关卡的机制不太一样。那你要拿到就是三颗星就更困难。所以如果有心要挑战的，请一定要好好的尝试我们的魔王关。
对，
这就是另外讲到最后一个重点，魔王关就是我发音比较不正确，魔王关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打到最后，然后跟你的朋友一起把魔王解决掉的时候，矛盾那个成就感更加的棒。
是，
去体验一下跟平常不一样的关卡设计是有多么的有趣。
没错，
我觉得你们或许可以办一个什么什么挑战活动什么之类的。
对啊，
之后在 Discord 上面玩吗？
都可以啊，可以啊，
好像
开一个直播，
我觉得是可以的哦。因为共斗型或是同乐型的游戏，有人在旁边看，然后旁边有人追你或是在鼓励你之类的，那个氛围更棒。我们之前有跟 Luna 一起在玩，还有 Jump 一起玩那个什么鬼影。鬼影实录哦，就是那个抓鬼的游戏，那个真的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好棒。对，有人负责尖叫。
对啊，其实这个题外话，我们那时候的几次后续的几个展览，其实在展场上的活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是，
所以其实确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宣传方式跟体验结果。
没错，
那今天非常感谢不惑团队的阿哲跟柯克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真的。
我现在听完真的很想要回去找我的家人什么的一起同乐，然后一起玩《大厨老城》这一款游戏，重新好好的体验它到底它的真正的设计的内涵，就是魔王关的内涵到底是如何，非常好奇。那感谢阿哲跟柯柯今天来，谢谢你们。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记得大厨老城 Steam 上面现在可以玩得到，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帮我们订阅或者是留一个五星评价，感谢各位，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各位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